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午凡评论时间，由本台特约时事评论员午凡为您分析一周大事。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午凡评论时间。这一期午凡评论是第63期，今天我要讲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为什么中共要评估北京奥运会有十大风险，它的原因何在？第二个题目是，中共的城管人员无法无天打死人，引起群众愤怒。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在今年元月3号，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一个2008年蓝皮书。蓝皮书里面提到，就是他评估北京奥运会面临的十大风险。哪十大风险呢？包括公共安全、管理保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信息破坏、食品安全、旅游安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以及恐怖活动等十大风险。这十大风险中间，首先的第一个风险就是安全风险。中共一直对奥运会持一个非常担心的，就是奥运会遭到抗议啊、破坏啊、抵制啊等等，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在这个蓝皮书里边，他特别提到奥运会前的公共安全事件可能影响到奥运会如期举办，这句话是有含义的。如果因为安全问题不能够得到迅速的控制和迅速的处理，影响到奥运会如期举办。什么叫影响到？它是一个说的非常含糊的，很有可能推迟甚至于不办，这种可能性都存在的。但是这个蓝皮书里边并没有提到为什么有这十大风险，这十大风险的根源是什么，他不提，他仅仅罗列了这个十大风险。我们讲奥运会，中共已经准备了七八年了，从2000年甚至于更早啊，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想要举办奥运会。所以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共应该说做了详细的充分的准备的。那么为什么到了最后的一刻，只剩半年多的时间，他突然提出有十大风险？我想里边一定有很深刻的原因的。因为中共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奥运会这个大包袱，这个大包袱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焦点上，奥运会成一个矛盾的焦点。为什么有公共安全问题啊？为什么有社会秩序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社会动荡问题？它的原因他都没有讲。关键是中国大陆现在的社会矛盾太尖锐化了，这尖锐化有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政治方面，第二个经济金融方面，物价方面，环境污染方面啊，医疗、教育、房价等等，这些都造成了老百姓是心里充满了怒火，动不动就可以擦枪走火。就在这种状况下，你举办一个应该是一个祥和的、正义的、公平的、友好的这么一个奥运会，这两个就是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差。社会上十几亿的人口情绪不满，而你要去在北京召开一个将近两个星期的希望能平静的祥和的一个会，要召开这样的会啊，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突。当人们不能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就会抵制反抗这个奥运会。现在有很多人无论是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抵制和反对奥运会，比如黑龙江省有10000多人签名，后来受了共产党的打压，没有再继续下去， 如果能够公开的让老百姓讲话的话，很多人就反对的奥运会，因为你奥运会给老百姓带来这个负面的，而共产党呢，想借用这一个奥运会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共产党的想法和做法和老百姓的想法是相反的，因为老百姓想，你奥运会你能带来给我物价下降吗？能给我带来便宜的房子住吗？能来给我带来给我一个免费的或便宜的医疗保险吗？能给我带来清洁的空气和阳光吗？统统不能。而相反的，带来的是什么呢？加强城市管理，加强交通管制，把老百姓的生活破坏了，捣乱了。比如说你要去上访，在奥运期间是不准你上访。比如说有些很穷的人在北京就要去讨饭，他不准你讨饭，通通把你赶走，甚至于把北京市民他认为有政治有问题的有异己分子通通给你赶出北京。这一些愤怒，这一些因素都会引起这十大风险的根源。比如说食品安全，现在北京为了保证奥运会这些运动员们吃到新鲜的肉，吃到没有带细菌感染的或者病毒的猪肉，特别养了奥运猪，有些人发泄私愤发泄公愤，在你的奥运猪里边下毒呢，你能保证不会有吗？那么现在北京为了防止奥运会出现动乱，加强公共安全的管制，在军队和武警之外组织了将近上百万的保安人员，那么再加上更多大量的军队武警，所以在北京啊，这个首山之地啊，要举行奥运会啊，至少估计有150万到200万人来保卫它，目的就是防止十大风险出现。可是因为共产党这几十年来的法西斯的统治，老百姓非常愤怒，贫富差距那么大，富是富的流油，穷的穷的是大大地。那么在这种差距这么大的状况下，而人们愤怒的状况不能得到发泄的时候，他们当然找到一个很好的发泄目标，那就是奥运会。奥运会刚刚开场白的时候，也就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改为奥运频道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张斌和他的老婆胡志伟就闹了一场闹剧，家庭闹剧向了全世界传播。这种事情也就是十大风险之一，社会秩序社会安定的问题。这种事情出来，你的防不胜防，甚至于高官里边的二奶都会跳出来讲话。所以这个十大风险呢，这个时候有社科院把它登出来，我想中共的高层可能有两重打算。第一层，那就是警告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好好的把你的本职做好，公安局、国安部、消防队、武警、军队、保安人员通通要全力出动。在这种状况下，请问这些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心甘情愿的？他们为了奉命行事，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薪水，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得不做，这是第一点。但是如果他们效忌怠工，或者是磨洋工，或者故意放水，你也管不了，这一个风险始终是存在的。第二层，在我估计，中共高层之所以让中国社科院发表2008年蓝皮书，特别提到北京奥运有十大风险，它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了，已经体认到了北京奥运会是个大包袱，并且是一个大矛盾焦点。这个矛盾焦点来自中国，来自国际，来自世界各地。刚才我讲的是国内的因素啊，那么国际的因素呢？你北京奥运会 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你就承诺要改善人权，结果这七八年来人权不但没有改善，更恶化，加紧镇压法轮功，打压地下教会啊，把异议人士抓起来封锁网络啊，把网络作家博客的作家关起来，要么警告他们，最明显的一个把胡佳抓起来了，把高志胜抓起来了，这是欺骗国际社会、欺骗国际奥委会的行为，人们不能容忍，这些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抗议，所以人权生活现在又游行到了印度尼西亚，到了亚洲了，这种抗议持续不断。更有一点是中共啊非常害怕的，如果的开幕的时候或者奥运会期间有国际人士进来抗议啊示威啊，你怎么防止呢？你用警察去抓，把他驱逐出境，那不就闹出更大的笑话吗？所以啊，在我看来共产党有这么一点打算，所以他留了这句话，奥运会前的公共安全事件也可能影响到奥运会如期举办。不错，那么他就想留一个借口，到时候不办了或者推迟了，我想随着中国大陆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会急剧增加。比如说1月9号温家宝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中国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冻结石油电价，这是第一步，把油料燃料的价格冻结起来，不准你上涨。可是你这个做法正好跟去年的11月把油价调高 10% 做法是正好相反的。你一个政府在两个月之间所采取的措施是180度的相反的，你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去年因为啊调高 10% 的油价，是因为石油公司啊不愿意生产石油，这个汽油搞得很多地方买不到汽油。好，为了满足石油公司的要求提高油价，那么现在呢老百姓强烈的抗议，现在全国老百姓有 77% 的人抗议物价上涨，他们受不了了。77%、几乎是包括贫穷的和中产阶级全部在内，现在我们讲全国最有钱的也不过就 5% 到 10% 而已，你 77% 了，几乎接近全体的人口都在抗议。那么这种抗议会不会演变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最后演变成一个暴动事件呢？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想1988年到1989年为什么有那场学生运动，它的前期前导因素就是物价上涨了，通货膨胀 25% 以上，现在中国的物价通货膨胀继续往上升，如果也达到那个 20% 到 25% 的话，我看不但中国的奥运会你不要开了，恐怕连中共的政权恐怕都危险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北京提出来这个北京奥运会有四大风险，留了一个口子，准备放弃奥运会，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想你放弃奥运会，你总有一个措施吧，你用什么理由去放弃它？当然某一天突然一个突发事件造成全国哗变，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它就主动的去引发一些事变的产生，比如前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一些所谓的中共元老们七八十个人开了一个高级会议，制定了对台政策，扬言因为过去对台湾太软弱了，所以现在要加强对台湾的压力，所以准备打仗，拨了几千亿人民币给军队购买武器，加强装备，加强战备，并且在沿海地区建了几个指挥中心。这些措施能不能真的实行，我持怀疑态度，但是起码他把的空气放出来了，放出来那么他可以制造一些小小的擦枪走火事件，来制造台海之间的矛盾，完了借口因为台海局势紧张停办奥运会，这样的动作就是把一个大的包袱甩掉了，把一个矛盾焦点 把在北京啊，在八月到九月之间的半个月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场所给消除掉了。同时呢，他对台湾呢也施加压力，因为台湾今年是选举年，陈水扁提出入殓公投，北京不高兴，所以这很可能是一箭双雕的作用。那我们讲这个台海是不是真的能打起来，我还不这样看，它仅仅是一种虚晃的动作，施加压力的动作。那么它小动作可以做，甚至可以采取把金门马祖拿过来，那么台湾也把金门马祖放弃掉了，用这一个动作来解脱奥运会的这个危机，这个大包袱。至于说的要打，真正的打台湾，那不是那么简单。第一，如果真要打台湾，中国的石油库存只能维持15天。如果在15天之内你不能把台湾拿下来，不能恢复航道，以及外国不再继续进口石油，那中国经济就垮台了。你们打台湾一开始，无论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东南也好，国家一定会封锁中国的油道，把马六甲封锁，不准把国外的石油运到中国去，那中国库存石油只有15天，那么你能打得下去吗？即便打下去，你拿下了台湾，油还是上不了大陆。这个时候中共派出去攻打台湾和登陆台湾的中共军队，由于没有后续部队的支持，后续供应的支持，就会不会产生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被当地的台湾的军民吃掉，第二个要么就投降，投降归中华民国，结果促使了台湾真正独立，这是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个，中国的第三代到第四代的飞机也不过是500架左右，如果真正台海战争打起来，这些飞机很快会消耗掉，如果消耗掉没有新的飞机供应上来，你怎么对应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呢？如果美国和日本介入把你的飞机很快的消耗掉，那你这场战争也就打不下去了。这样的结果只有走上台湾独立，而不是把台湾统一过来。所以我上面所讲的这几个因素啊，我来分析为什么中共要把北京奥运会的十大风险要把它公布，并且留了一个活口，准备很可能把奥运会推迟或者不办了。其根本的原因，社会矛盾太深了，社会矛盾包括政治的、经济、物价、资源各个方面太深太深了，而不是现在一下能解决得了，而奥运会眼看就要到了，在奥运会到了时候成了大火把，成了一个矛盾焦点。所以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倾向，万不得已的时候把奥运会放弃掉，这就是北京要公布奥运会有十大风险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与其中共因为国内外的社会矛盾压力太大而放弃北京奥运会，那不如我们采取另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那就是呢，在奥运会之前解体中共，结束中共的邪恶统治，在中国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政府来指导和领导北京奥运会，这样的矛盾就化解了，全国老百姓以及世界各国就不会再对北京奥运会施加那么多的压力了，这样的话可以对中国以及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中共城管人员无法无天打死人。1月7号在湖北天门市发生了一件引起全国轰动的非常愤怒的人命案件，天门市的城管人员几十个人围打了一个路人，这个路人呢拿了个手机照相机啊来照当时发生的现场，城管人员不满，叫他把手机交出来，他不交出来，活活把他打死了，五分钟内把他打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经过是怎么样的呢？天门市啊 是武汉城市圈中的一个中等城市，市区人口呢是28万人，每天制造出垃圾呢300多立方米，说长期以来呢这个垃圾它没有垃圾场，所以就采取一个找一个地方啊，露天就丢在那里，那随随便便的掩埋。2005年的时候，卫生部门呢和市郊也叫关坝村委员会啊签订一个2年的合同，就把天门市的垃圾呢往这个村里边呢往那里倒。到了今年的元月，这个定的2年的期限到了，村委会啊和当地的老百姓认为你倒这个垃圾啊，我们这里日子很难过，臭气熏天，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所以他们不愿意再继续了，并且拒绝他们来倒。可是呢，天门市的卫生部门和村管会啊，照样把垃圾倒到他们村子那里。这个村民呢，就跟他们发生争执。那城管人员呢，几十个人呢，就大喊，他说：“你们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打，我们就打人。”结果就把10几个农民打伤了。那么正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有一个中年人，他路过那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天门市水利建设公司经理，名字叫魏文华。他看到了，看到这个现场，他就用手机把它录像录下来了。录下来以后，这城管人员看到了，他们非常不满，他说：“你为什么录这个像？”叫他把手机叫出来。那魏文华不肯，城管人员上去二话不讲，几个人5分钟的就把这个人活活打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呢，就在魏文华被殴打之时，魏家的人没有出声冤的时候啊，几十名便衣男子竟然到魏文华的家里，把魏文华的尸体拖走，把他这个尸体呢在地上拖了10几米，对死者非常非常不敬。这件事情经过网络报道，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愤怒。人们在问，共产党养的这批打手走狗，既然这样的伤天害理，这么样的不尊重人的生命，人们要问，这些城管人员是干什么的？哪里来这些城管人员？这些人员是干什么吃的呢？专门是欺负老百姓的。我们讲什么叫城管，叫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的缘由从哪里来的呢？1997年经过中共国务院的批准，北京市宣武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督大队。从那以后，城管就相对的集中了行政处罚权，这个尚方宝剑。其实这个城管呢，专门是管老百姓的，专门是在罚款的，管的目的收钱，收钱给谁用？共产党这些官僚打手走狗们拿去用了。并且呢，这个职权呢一天天的扩大，比如像他管什么呢？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道路交通秩序、市政公用事业、城市接水、停车管理、施工现场、城市河道和湖泊等等，凡是可以管辖的地方他统统管。而这些管理的职权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一个红头文字，有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有没有经过省市一级的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令法规呢？统统没有。他毕竟还是独立的城市管理局，他不属于公安部管，不属于公安局管，他只属于什么政法委管。所以共产党的政法委就管城市管理，管钱，实际上的目的啊，就是要维持这个共产党的政权表面上的稳定，表面上的好看，而实际上是鱼肉百姓。那么这些招进来的呢，以外比天大，我也尚方宝剑，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杀谁就杀谁，杀了以后也没事。所以一路下来，这10年过去了，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城管大队和城管局。这个就是有一点像啊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法西斯手段对付老弱病残，对付那些为了做小生意而摆摊子的人。这些人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法律，没有法治，完全是用暴力、用压力来管理这个社会。请问，你用这种手段再来管理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能办得好吗？能办得起来吗？不闹翻天才见鬼了。所以共产党是为了维持他统治采取一切手段，城市管理是其中的一个手段，非常丑陋的手段。所以现在人们已经要求把这个城市管理这个系统通通撤掉，这个制度要把它撤销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用暴力来管理能有好结果吗？所以共产党是既不是用文明的手段、文明的教育，用法治的，并且是用有老百姓监督的，并且有制衡的这种方式来管理社会，拼命用欺诈老百姓、打压、罚款，这个社会是绝对不会安定的，并且是绝对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想今年刚刚开始引起了这么一场杀人打死人的事件，必定会引起全国性的维权抗暴运动的风暴到来。我们在这里强烈的抗议中共，你立即要停止这种罪恶行为，并且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要追究到哪里？追究到周永康，他是全国政法委书记，应该由他承担责任。共产党杀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追究责任，把这些共产党高官拉下来受法律制裁。魏文华被城管人员无辜的打死，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共对城市管理根本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文明的、和谐的系统，他们既没有把环境保护、垃圾处理这个系统建立起来，也没有按照文明的法律的规定来办事。合约结束了，就不应该再把垃圾倒过来了。可是呢，共产党根本把条约或者协议当作一张废纸，老百姓跟政府所签订的任何合约在政府眼里就是一张废纸，我有暴力可以推翻任何协定。那么共产党管理这个国家，尤其管理城市，仍然是在60年70年前打土豪分田地那样，就是一切都是抢来的，抢来的就是我的，老百姓的土地我爱怎么倒垃圾都是我的权利，老百姓没有任何讲话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强盗的、霸道的国家，共产党是无所作为、无法无天的。在这个政权底下，任何暴力行为都会发生，都会变成一个常态，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我们应该要把共产党结束掉，要推翻这一个霸道的政权，好吧？今天我讲的两个题目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以上特约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